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高一计划系列的第八篇，标题是不同市场背后的奥秘为你的高一带来什么。本篇导语，每个市场都有其独特的运作模式和行情特征，尽管表面无法说明问题，高一者必须深入探究股市上的运营规律。本篇开篇，就像你需要了解世界一样，你也需要了解你的交易对象，这包括你可能交易的股票和商品以及整个市场。这意味着要了解你所能了解到的一切，使你成为这些市场中更有效率的交易者。你应该了解一只股票的每一个细微之处，它的变动幅度、它的流动性、交易它所涉及的风险等等。这些只是影响股票的几个因素，还有很多因素我将在后面讨论。在建立头寸之前，你应该了解这些情况，以便控制风险。你还应该了解所交易股票的宏观情况。你应该知道你所处的市场是什么类型，是波动型市场、趋势型市场、反转点或支撑点附近的市场等等。如果市场运营良好，造成原因可以帮助你确定是否交易，以及何时放松。只看五分钟的股票走势图不会对你有多大帮助，但如果你了解市场的整体情况，你会做得更好。第一节，市场高不相同。每个交易者其实与众不同的，同样，每个市场和股票也有自己的独特性。市场有不同的流动性、不同的点差、不同的盘中高低波动，甚至不同的交易时机。交易成本不同，趋势和实际反应也不同。有些股票是市场领导者，有些是追随者。有些股票在利率下降是为朝一个方向移动，有些则为朝另一个方向移动。有些股票被所有对冲基金持有，一旦基金价值就容易出现大幅波动。有些市场对新闻的反应与其他市场不同。有些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和天气，而有些市场则更注重技术性。有些市场在夜间非常活跃，而有些市场甚至在下班后都不交易。我还可以继续讲下去，但你已经明白了。我经验告诉我，市场有不同的走势方式。例如，在交易股指堕落第一时，如果市场当天走势强劲，它往往会快速上扬，稍作下探后喘口气，随后继续上行。但当它再次过度扩张时，又会快速小幅下探，这种模式不断重复。在原油方面，堕落第二，我注意到在趋势强劲的日子里，有一种略微不同的形态，那就是市场在停止上涨时，往往不会下的，又是往盘整理，直到趋势线观上市场，随后会再次反弹。是的，市场有很多次下的，但与标准普尔指数相比，这种往盘会调更为常见。当着高一者在快速获利后获利了结，并尽早更好的买入机会时，就会出现这两种形态。在快速下的往盘后，他们又会经常做多，推动市场再次上涨。他们赚了几多小钱，很高兴，随后卖出。我不清楚为什么一个市场会呈现出与另一个市场不同的模式，但我知道这种情况时有发生。只有十分一直地观察市场走势，你才能了解到这一点。一旦你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交易员，你就会感觉到市场何时准备好下跌或上涨。我在场内工作时，通常能从人群的声音中判断出即将发生什么。第二节，了解你在交易什么。如果要进行交易，就应该花时间了解市场和股票的本质。有些东西可以很快的会，但有些东西只能通过时间和交易来学习。交易某个市场的时间越长，你就越了解它的反应。交易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只要你用心，总能学到新东西。从了解基本知识开始。如果你交易的是期货合约，请确保你了解其保证金、交易时间以及合约何时到期、转期或高额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交易前一个月的原油时，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交易的最后一天， 结果我不得不交个5000铜石油。我有点慌了，因为我是在曼哈顿，而曼哈顿对建工女的空姐相当紧张。我担心怎么处理这些石油。我想，也许我可以做一辆装桌子，但还是有很多铜石油，而那时我连一辆车都没有。幸运的是，我的信息交换中心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当然，这是有代价的。这种情况并不少见，我的一位客户也曾这样做过。不知道市场何时关闭还是上游的事。由于期货市场的交易时间各不相同，经常交易的人可能会因为粗心大意，忙着交易原油和忘记在2:10收市时从大头仓位中撤出，从而被套时，把自己并不想要的仓位拿回家。是的，他们可以在盘后撤出，但他们可能得不到那么好的价格，而且如果资金不足，他们可能会被追缴保证金。要知道什么时间开盘，什么时间收盘并不难，这也是你应该知道的。你应该知道的另一个简单的事情，我也犯过这个错误，是商品中的一个刻度实是多少。我第一次交易咖啡时，根本不知道一比十波动值37.50美元，实际上我以为13.75美元，也没有花时间去注意它平均每天波动约1500美元。我根据别人的建议做了一笔交易，却没有认真研究。这比我习惯的原油交易要多得多。当时原油的交易价格是18美元每桶，好的辰光大约有300美元的波动。交易咖啡机可颇有令人兴奋。但我很快意识到，我并没有为此投入足够的资金。股票也是如此，有些股票的价差是1:10，有些则是1美元。在参与之前，你需要了解这一点。差价越大，如果你错了，风险就越大。当你以每个200美元的价格交易为原油时，你知道如果你改变主意并立即撤出，你可能只会损失1两美分。但如果你以每股620美元的价格交易国股，那么你可能在它开始变动之前就已经损失了1美元。由此可见，了解市场波动性和流动性的重要性。了解流动性的最佳指标是看成交量。一只每天交易2400万股的股票，需要一台马克卡车才能让它动弹不得。如果你有耐心而不是付出代价，你可以整天交易它，并获得它的买入价和卖出价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交易的是像 ETF Impact Financial Group 这样每天平均交易量少于100万股的傻瓜股票，而你试图买入5000股，你实际上可以让股票稍微移动一会，至少是暂时的，直到你的资金被填满，随后它很可能会回到你买入前的位置。先步市场的交易难度更大，因为你必须更好地选择交易点，才能获得合理的价格。请看图6.3，你会发现很难从交易清单的股票中进到任何支撑。我从未关注过这只股票，只是随意搜索了一会。就发现了它。在交易清单的市场时，商品可能相当危险。除非你自己也擅长内，否则你可能会在西部的市场中被套牢。即使市场不在该区域，你的止损点也可能被填满。奇怪的是，我穿时间当有3个人擅长内时，市场可能会快速移动，集中止损点，随后马上回来。我亲眼目睹过这种情况，我在场内交易时也参与其中，所以使得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。只要记住，市场越西部，你就越有必要选择止损点，或者讲止损点越有可能被填满。第三节，什么是真正的风险？作为市场独特性的一部分，市场有不同的风险，你在交易时应该了解这些风险。你可能认为你的损失只能达到你的止损水平，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。在交易股票或商品时，你实际可能损失的金额并不总是可控的，你应该意识到这一点。有些止损点很容易被突破，尤其是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，你可能会在比你想象的更差的水平上被补仓。商品市场也可能锁定矮价，这样你的止损位就失去了意义。这可能会导致你在一个你根本没有想到的价格止损出局。 市场素质，股票价差越大，风险就越大。对新闻敏感的市场和股票风险更大。例如，我这美女的生物技术公司有一种新的抗癌药物，正在等待联邦药品管理局的批准。如果没有获得批准，他们可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会变成西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滋生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在商品交易中，你可能需要注意市场经常有锁定价格的习惯。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有些商品市场有一个一天内允许移动的限制，比如两个点，如果触及该限制，一天内就不能再向限制的方向交易。因此，如果市场饱和并触及的负限制，就不能在该价格以下进行交易，但可以在该价格以上进行交易。当你站在错误的一方而无法脱身时，代价可能会相当高昂。有些市场，尤其是稀缺市场，比其他市场更倾向于在当天或数天内锁定价格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管理风险是很困难的，所以在你进入交易之前，一定要知道市场锁定价格的可能性有多大。当你处于锁仓状态时，有一些选择可以帮助你，其中之一就是期权。即使市场锁定，期权也会继续交易。因此，如果你被套牢，你可以交易商品期权来帮助你保护自己，但这通常代价高昂，因为他们的价格会变得相当高。决定实际风险有多大的另一个因素是交易发生的情况。有些市场可能在利差之间出现激烈波动，开盘时超过了你的止损位，随后你就会在开盘时毫无悬念地止损出局。由此与你认为的最坏情况可能相差几个点到很多点。随着你对股票和商品了解的加深，你就会知道哪些市场会在利差之间对你造成最大的伤害，随后你就可以据此进行交易。交易计划系列第八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：市场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美联储宣布利率。降息或加息幅度大于或少于预期，都会引发股票、期货、行业乃至整个市场的大幅波动。交易计划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、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《交易与股市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接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或者进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